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继续来分享腓立比书。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有好多的句子是我们应该是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也逐节来看。当保罗说他自己经历的事情，我们之前第一次分享过，他应该是在为主坐监。至于具体什么地方，多数人认为是在罗马啊，虽然也有其他的一些观点，但为主在坐监牢这件事儿本身是没有争议的啊，为主在坐监。那么他所受的捆锁在御营，御营就是这个御林军啊，现在叫宪兵还叫什么，是不是皇帝的禁卫队，就是这样的一种看来是规格很高哈，这皇帝是等于说派这个御林军来看管的这样的犯人。但是呢，就这样的看管之中，哎，却发现保罗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也就是说，这些人都知道了保罗的见证，非常清楚他是为什么在坐牢受捆锁。所以其实就是在就听一些坐过牢的弟兄或者朋友们的见证哈，说监狱里边也有一个鄙视链的，大家最怕的是杀人犯，因为他反正要执行死刑了，他天不怕地不怕。大家最痛恨的一类就是那种什么所谓的强奸犯，基本在里边会被各种的虐，各种的暴打，是吧？但是呢，如果说是因为传福音进去的，哎，这样的人往往哈，除非有特别的别的受益，整一些牢头狱霸来去专门去弄他，正常大家是非常尊重的。因为知道他们是为着基督的缘故，他是为了好事，他不是为了坏事，是吧？进去的。所以这也是主耶稣在讲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在这世上总是会受苦的，你信不信主也会受苦。所以彼得也讲一句话，他说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如果监狱非得要进，那你是奉主的名为主的缘故进去的，那还是挺光荣的。可你是因为别的事进去的，那就让人没法去说这个见证了。就像我们一位主内很有名的律师，他就是讲过一个事情，他说他代理了这么多的案件，结果吃惊的发现，其实多数的这些基督徒坐监那个原因可能并不是为基督的缘故。所以就是在今天很多的牧者包括一些基督徒坐监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是为基督还是在羞辱基督？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事情。而当保罗说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传福音的最高明的最高级的形式就叫做以身入局，是不是？你有听过吗？一些宣教士为了给这些奴隶传福音，就卖身为奴，是吧？进入到这群奴隶当中给他们传福音，类似的意思。你说你怎样有机会让这些御林军，让这些狱卒，让这些法警，让这些是吧政法的工作人员有机会听到福音呢？保罗开始往后，许多的圣徒都是选择了这种以身入局，或许是自己的选择，或许是主的选择，总之他们可以去向这样的一个边缘的人士来传讲福音。那么这一个事情就是在他所关押的地方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件好事，但是没有想到真正的麻烦和纷争反倒是在外边，在教会当中产生了。你说一个圣徒，一位使徒为传福音的缘故，为基督的缘故坐牢，这还有什么可争议的吗？有，居然就出现了这么几等人。保罗说那在主里的弟兄，他称之为那是真的弟兄，多半是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也就是主流是好的哈，怎么不是一竿子给打死，说这教会全都成败子了，全是坏人，不要这样讲，多半还是好的哈。他们是因着保罗的逼迫就更加的相信，更加的放胆，无所惧怕。但是保罗马上就说了， 是很多人看起来他都是在传基督传福音，然而有的传基督是出于极度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所以这里边的几等人，这到底是什么人呢？那历来众说纷纭，但我想大体上大家的猜测都是有道理的。一般来说，他已经明确提到有一种是嫉妒者，这些人的传福音讲道做很多服事，动机非常可能是因为嫉妒纷争，具体来说就是嫉妒保罗的成就。所以在台上呢，看起来传讲真理，但是在台下惯于搬弄是非。今天这个教会当然不能免俗，因为从古到今教会都是有这样的人的，所以他们就想去因着嫉妒就想去纷争，包括另立叫做分门结党哈，另立门派来分化这种属灵的意见。第二种呢，可能是这种割礼派。我们知道这是在保罗起初传福音的时候重大的一个搅扰，这些人是那个老犹太教里的人，他们就是认为不受割礼是不得救的啊，不受割礼不得救，你就是信主也得受割礼。这里我们需要来明确一点，保罗是反对割礼到了一个程度，是禁止任何人受割礼吗？并非吧，明明的有见证说他带着提摩太就让他受割礼，是不是？所以保罗反对的是这些人将割礼这件事凌驾在了因信称义这个真理之上，以至于到一个阶段保罗非常愤恨的，他简直说称这群人这些犬类是吧，这些妄自行割的，恨不得把你们都隔绝了，他有一些非常严厉的话语。那么这一类人可能也是在传讲另一个福音，比如看吧，我早说什么来着，这个保罗不守我们祖宗的规矩，传了一些奇特的道理，他就要人不受割礼就能够来得救，你看遭报应了吧，是不是被抓了被捕了，还是要守割礼啊？你看极度纷争或者说传福音的行好意还是有恶意，他可以很简单的在这些话当中呈现出来，是吧？另外一派呢，在这个腓立比教会别的教会都有，这群人倒是根本不会被这些非得行割礼的这种事儿诱惑，他们是一群生性比较放纵的人，他们相信这些肉体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守什么律法呀，所以他们就在生活当中暴饮暴食啊，也可能是随意的交往滥交，就是以这么一种很放纵的态度啊对待自己的身体啊，这样的人各种的吃喝玩乐，用这个方式来去践行他们所认为的福音。其实这个我倒觉得挺像咱们中国人，我们对吃是最在意的哈，而吃都带着一点神学的意思，好像说是在哪儿，在广东在什么地方有一个说法是吃东西就是祭五脏庙的，是吧？就是祭你的五脏庙，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种认知啊。第四种人呢，是一种完全人。什么叫完全人呢？是自以为的完全人，是吧？其实保罗在整个腓立比书中也提到，如果我们要做完全人，这个话其实颇带着点讽刺的，就是这些人认为自己在属灵上已经比较完全，有个属灵的骄傲，别人都不如他啊，他以这样的方式来传讲。再有呢，可能有其他宗派，大家会觉得这个话比较有意思了，使徒还健在的时候就有其他宗派了吗？当然是有的。宗派这个词的概念就是说大家在基要真理上是一样的，以今天来说比如我们都认信使徒信经，这个基要真理是一样的，但在某些具体的意向上和操作上可能不太一样，比如教会应该怎么治理，比如说什么样的人可以受洗，洗礼的形式是什么，的确有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理解，这些都叫做不同的宗派哈。如果基要真理都不一样，那就叫异端了，是不是？异端邪教了。 所以在当时就会有一些领受不同的人开始传讲一些别的事情，可能这个人更加认同亚波罗，这个人更认同保罗，这个人更认同彼得，是吧？这样的事情都是有的。起初虽不明显，但这个苗头后来就渐渐的形成了世界上有不同的宗派啊。总之吧，这些人当中有好多，你看他是在传福音，其实他并不诚实。并不诚实这个原文的直译就是说他动机不纯。你不要光看效果。有没有听过这么一个小故事，说大冬天，可能就是在东北吧，可能在长春啊，伊通河边大风一吹，小鸟冻僵了，一个小鸟掉地上，这时候过来 一头牛，他就为了戏弄也好什么，就在这小鸟头上拉了一大坨牛粪，但是因着这种温度吧，这个小鸟居然活过来了。那么请问，你说这个鸟是被这牛救的吗？客观上好像是，但请问这个牛是为了救它的吗？它并不诚实，它动机不纯，对不对？所以这小鸟应该做什么呢？它又能做什么呢？也许能做的就是先闭嘴吧，不要再张嘴在这种围绕它的东西当中，是吧？所以有时候是这样的，有一些人在那传福音，他可能是想在羞辱保罗，羞辱教会，而客观上他可能是起了一些负负得正的效果，是不是？并不诚实就是如此。保罗就说，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你可以看到这种包容宽容真的是圣徒肚里能撑船呢，是吧？保罗的这种包容，他说这又何妨，意思就是那又怎样呢，是吧？那又怎么样呢？由他们去做吧，管他是假意还是真心，无论怎样，是基督究竟是被传开了，因此我就欢喜。当加尔文在注释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他也说了一个例子，他说虽然提到的这等人所怀的险恶用心可能会折损真道的权威，但是保罗说他们无论用心怎样，福音是被传扬开了，这还是有意义的，因为上帝有时候就会使用罪恶和堕落的器皿成就了不起的善功。所以保罗就为这样一个好结果而欢喜，他看到基督的国度得到了扩展就欢喜。然后加尔文举了个例子，他说就因如我们听见那不洁如犬的卡罗利，哎，你说圣徒怎么骂人呢？是不是这里说狗是说那种可爱的宠物狗的意思？不是哈，就是字面意思，说这种人是个狗东西哈，不洁如犬。他说的这个卡罗利全名叫做皮埃尔卡罗利，也是这个巴黎大学神学博士，起初也是同样相信新教的教义，但很快他就攻击加尔文，攻击法雷尔，大放厥词，甚至他说加尔文是亚流派的异端等等哈，说了很多这类的话。而这个人是挺有热心的，到处奔波，反正求别人给他按牧，也人家到好几个地方给他驱逐哈，不给他按，他就抛妻弃子，老婆都不要了，就猛传福音。有没有一定的效果呢？有啊哈，在阿维尼翁等地，他好像也在那儿非常传福音，传的有效果。所以加尔文就说，好，他有效果哈，感谢上帝，因为你看上帝的恩典多大，他居然使用这个最放荡无耻的恶人做成他的荣耀啊。令我们欢喜的是，今日福音借着许多别有用心的人得以传扬啊。所以加尔文的意思，保罗的意思都是同样的，说这有何妨呢，无论他假意真心，无论这个牛想干什么，对吧？那么结果的是好的，为此感谢。但是那真正来有智慧的人就需要知道，无论如何，皮埃尔卡罗利这样的人是不能让他担当重任成为牧师教师的，是吧？因为他的动机确实并不诚实啊，这是加尔文的意思。然后就保罗说，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基督耶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我们大家也有一个不要太过于敏感，圣经里不是每次出现得救的意思就是说得救恩得永生， 这里的得救按着上下文，保罗的盼望是说自己的官司得以了结，自己能够从监狱当中被救出来啊，被放出来，是这个意思。他现在到底是为什么被指控啊？是为基督的名，但是实际上给他定罪可能安上的是别的一种什么罪名。保罗就相信这种事情需要被澄清，无论走司法的程序还是走什么样的手段需要澄清，而保罗相信他可以澄清，终必叫他得救。而且他知道这个一旦叫他得救之后，对于大家也是有益处的，因为这是一种典型的案例，就如同我们最近的这一两年两三年所经历的很多类似的事情。从2000年到现在，2000年前到现在，闻所未闻的事儿哈，居然就是说教会的十一奉献有可能被人定为叫做你在组织诈骗，是不是？那么这很多的牧者在这其中啊，就是能够有抗争，很多的律师在这外边做了很多的司法程序方面的工作。那么这样的案件它是不是很有意义呢？它是不是很有意义呢？是吧？就是使得自己如果能够放出来，就使得用这种的方式指控圣徒它不能再成立。所以保罗也想说哈，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基督耶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也给了我们一个特别好的提示。当人陷在了非常软弱当中，比如说被关了，比如说陷在了属灵的低潮当中，比如中经历了重大的变故，在这样的一种绝对的低潮当中的时候啊，最大的帮助是什么？你可以看到一个就是弟兄姊妹的带导，是吧？借着你们的祈祷和基督耶稣之灵圣灵的帮助。所以圣徒的带导，圣灵的帮助，这是给软弱之人最大的啊，最好的最有力的动力。保罗就是这样的提醒我们。接着他又说，照着我切慕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一句话，会觉得保罗在这儿是不是轻生厌世，因为他似乎表达一个生死两难的意思啊，表达一个生死两难，活着真的太痛苦了啊，被这么的热心传福音，各种的被虐被打被捆锁，而且还不落好啊，这些名为基督徒的，名为这些牧师传道的，还可能极度纷争来在这攻击伤害毁谤。所以怎么就是好像说呀，累了，毁灭吧，是吧？干脆死吧，活着太痛苦了。保罗是在说这个意思吗？其实还不是哈。我们说在当时的那个希腊的时代，很多的哲学家们主张说死亡是中性的，不是那么好也不是那么坏。但是整个在旧约新约当中，我要想问大家的是，死亡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活着好还是死了好？或者中国人有句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中国人这很清楚，活着肯定是最好的。所以这家伙二十年来，据说大学图书馆借阅榜的排名前三的，常常有本书叫《活着》，是吧？被称为名著。所以保罗在表达什么啊？保罗是说他举棋不定，左右为难，又想死不甘心，又想活活不下去，是这个意思吗？不是的。左右为难的意思是两边你都不想选，都很糟糕。有人拿个老虎钳子刑讯逼供，说哎呦，现在你选吧，先把你的手指绞下来还是把你的脚趾绞下来。哎呀，这是叫做左右为难，哪个你都不想捡，是吧？但你要注意，保罗的意思却是说，实际上生死两事儿对他来说都是好的，都是好的，选哪一个都很好， 他只是想说好和更好之间选哪一个，有点为难，这是幸福的烦恼，甚至于说绝对不是我们这种死不了又活不起，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个状态，完全不一样哈，完全不一样。保罗这里所说的这一个情愿离世，离世的这一个希腊文那个用字，它的直译是什么呢？直译就是说。 大家有没有去露营的经历？你去到这个旷野扎营，那个帐篷晚上要是让风吹跑了怎么办呀？是不是要打一个地钉啊？对吧？那个锁连到地上，一个环是吧？一个大的一个木撅子，或者是就叫地钉啊，钉在那儿钉住，让帐篷不会动。第二天要拔营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个钉子起出来的，对不对？这个字就是保罗说的离世的。 这个字哈，它是这个意思。另外的一个翻译呢，这个叫做拔营。再一个的翻译是叫做起航、起锚。船进了港口的时候要抛锚，是不是？那个锚扎下去，让船固定住，不是让风浪吹走。但是船要起航的时候，就要把这个锚收上去，对吧？所以保罗用的这个词，你可以叫拔营，可以叫起航。 这是他说离世在这里边的意思。当人离世离开了这个世界，以死亡的方式，但是他却进入了另一个层面去，他像是一个扬帆起航，像是一个拔营出征。那么他是进入到下一阶段了，对吧？这是一个很积极的表述。他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 如果你情愿离世下地狱，那当然不是好的无比的。每个人离世的结局不一样吧？保罗离世，他知道自己与基督同在，这个当然他是好的无比的。所以保罗这里不是在求死啊。古往今来的圣徒有没有求死的？真的有，有啊。约拿是不是？约拿，上帝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是不是？” 在网上19章4节，先知以利亚是不是也是坐到一个罗藤树下，坐在那里求死？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这跟保罗不一样，是不是？就连说耶利米，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而约伯也说过他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这些是真的在求死，有自杀倾向了，是吧？当然。 有惊无险，上帝的恩典保守他没有真的走那一步。可是保罗这里可不是这个意思，保罗并不是在求死，他是说，在这两难之间，这个好那个更好，曾经有过犹豫和判断，但是他判断之后的结果是很清楚的啊，跟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什么好死不如赖活着，这可不是一个意思。圣经的整体意思，活着当然比死亡好，这个没有什么可争议的。 比如说诗篇39篇9节，诗人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我们说为上帝做见证，那前提是不是你得活着做见证啊？给活人说呀。那我都死了，我跟这个活人怎么说呀？所以活着当然有诸般益处的，肯定是好的呀。而在圣经当中，死亡一直那是最大的仇敌啊。
哥林多前书15章25-26节，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既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可见死亡的是最大的仇敌。所以活着当然比死好，但是他还不等于说好死就是不如赖活着，这个赖活也得看你要赖到什么程度，是吧？所以不要把这两者相提并论。保罗他很清楚。 他在这两难之间，最后很清楚上帝的带领是什么。他说：“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这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保罗有什么好犹豫的？他是不是很清楚的知道上帝给他的安排旨意是活下去，对吧？没有让他死。而一个人。 假如真的有一点，虽然保罗不是那个意思啊，但假如一个人真的软弱到了一个想死的地步， 什么动力让他能活下去呢？
保罗这里就提到了一个为你们，为你们这件事的意思就是说大家的这个群体的利益高于我个人的利益。当我想到自己的理想，就是说抛开使命不谈，抛开呼召不讲，我保罗现在真的情愿去跟基督同在的，这算他个人一个理想也不算为过啊，但是他很清楚知道责任大于理想。我的理想扬帆远航出海做一个浪漫的水手，但是你现在的责任是要你在这儿每天到工地搬砖赚钱养家老婆孩子吃饭，哎，那你的责任就要大过你的理想，是不是？类似于这个意思。保罗说为你们的缘故我与你们同在，我使你们长进又喜乐。所以就是在很多那个关键的时刻，让人在绝望之中能够活下去的这个你们，你有吗？你有没有觉得现在你是在为哪一个群体，为着哪一种的责任而活呢？他是谁呢？啊，这是保罗给我们的一点提醒。再接着再往下就提到，保罗说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他知道自己会活下去，知道自己这个案件会终结会释放，所以他有一个盼望，我要再去腓立比探望你们，我去探望你们，你们就喜乐加增。但是我希望的是我去到那里的时候，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保罗这里特别提到一个说你们的行事为人，这个行事为人原文这个词哈，直译的话是叫做成为公民。你要注意哈，腓立比这个城市它是一个好像罗马的卫星城，它虽然远离意大利本土，但是因为上次的叙论我们讲过是吧，几次的大战在这儿发生，所以这是一个驻防城，罗马帝国当局把这一座城打造成了一个小罗马，处处仿照罗马，有大量的军人驻扎，他们的家属，后来有商人，有当地的这些名流，这些人都直接给了绿卡，给了罗马公民身份。所以腓立比人呢就特别以这个来自豪啊，他那个地位也许有点像今天美国的像关岛，像什么巴哈马什么波多黎各是吧，像这种地方他不在本土，但是他是完全享受着跟本土的一个待遇，因此腓立比人特别以自己的罗马公民的身份而自豪，行事为人那有时候比罗马还罗马呢，可爱却是彰显这个事儿。所以当保罗在那儿说我是罗马公民，你们怎么敢给我打了，你看到那些人那么恐慌就知道为什么，他们特别尊重这个身份是吧。你看这个考古就发现到有当时的这种钱啊，从腓立比挖掘的这种钱币上面就有罗马帝王的头像。所以保罗这里用了一个很双关的意思，他说你们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你们的公民身份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这里说的是你成为罗马的公民吗？这里说的是你成为天国的公民了对吧。一个基督徒在这世上都是有多重身份的，你肯定属于某一个国，地上的国，某一种民族，某一个肤色，某一种性别，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我们都是天国的公民。所以保罗说的重要的是你要像一个天国公民一样活出那与福音相称的样式来。你不要觉得自己会说拉丁语，穿拉丁人的衣服，用拉丁名字给自己起了个名，原来不管你叫什么什么翠花还是什么狗什么大纲的，你就现在都有个拉丁名字，你就觉得你是罗马公民了。但是是不是有更高的一个追求，就是说你是天国的公民呢？所以你们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见你们的时候或者说听到你们消息的时候为你们感恩而不是忧伤。 这就是保罗的意思啊，并且嘱托他们凡事不要怕敌人的恐吓惊吓啊，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如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所以保罗说了，我们蒙了救恩，一个表现就是使得我们来信服基督，恩典降下我们就重生得救，相信基督，并且要为他受苦。受苦的意义在此就再一次的彰显了，苦难它当然是有意义的。受苦的意义是什么？受苦的意义就像说黄金它被熬炼的意义是一样的，一个被熬炼过的黄金它就越来越纯净，除去了那些渣子，也就是说一个纯金就是受过苦的黄金，一个好的瓷器那就是受过苦的泥土，对吧？一个圣徒就是受过苦的罪人，受苦的意义就在这里啊，使我们信服基督而且为他受苦，这样的得救和那些不相信这话不如此去行之人的沉沦都出于上帝的命定，不必怕这些，是吧？上帝要来熬炼谁就熬炼谁，要来毁掉谁就毁掉谁，这是我们的信心所在。故此在这腓立比书当中我们看到了几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保罗我们的印象当中说话就是比较难，逻辑性强，大长句子，各种语法分析最好的范本，好像保罗说话特别抽象，但也许这是你只是在想罗马书而已。保罗的十三封书信，你其他的书信大多数看起来你发现保罗是一个特别具体的人，保罗他没有像后世的系统神学家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门派的这种领袖，比如他没有去写一本叫基督教伦理手册，是吧？或者给你写一本书叫基督徒生活宝典。保罗实际上很少搞抽象思辨，就罗马书那也就是前半部分抽象一些，后半部分很具体，前半部分的所谓抽象也是针对着罗马教会的一些事儿写的啊。总体而言保罗是特别喜欢就事论事的，这是一种很希伯来的思维，希腊的思维是非常抽象的，越抽象越好，越跟生活无关越好，这是希腊人的思维。保罗受了希腊人的教育，但没有完全照希腊那个方式来，两希文明在他这儿汇合的很好。保罗的问题意识就是说他针对教会的具体问题一个一个的来回答，是吧？哥林多前书说的就很清楚的，你像今天腓立比书也是如此，也是如此啊。他其实在回答几个具体的问题，一个就是说如果你的牧者坐监了怎么办，这不引起了很多的争论吗？纷争吗？一个是你活不下去怎么办，还有彼此不和极度纷争怎么办。保罗是在具体面对这一类问题的，这种的牧者坐监了这一类的问题，这种问题意识的产生是基督教的一个精髓，我们总是在当下的环境当中来去回避回应这些问题的。面对着你的牧师坐监了，那么一般是两种反应，一部分人笃信放胆爱心存着好意继续服侍继续做工，而还有一群人他会极度纷争结党甚至构陷，要加增保罗的苦楚，是不是？但是保罗说，哎呦，这样的人无论出于假意还是真心，福音终究传开了。引起我们一个思考，就是动机不纯的服侍他是不是服侍呢？啊，比如我们的著名的胖木坐监以后，有人就说这是为基督的名被捆绑，我们理当兴起广传福音，是吧？这是一部分人吧。然而也确实也有另一部分人看这么的不顺服执政掌权者，自讨苦吃，你们可别学他，咱们要学耶稣，我们要好好的敬拜耶稣，好好的去敬重，更多的传福音，不要像他那个样子。有人是这样传福音的，但是会不会有人就是这样的听了福音也真的信主呢？答案就是可能真的会。 可能真的会。有一些人呢，的确是为着攻击牧者，那就罗织材料，组织文本，那就像个学术流氓一样的哈，甚至著书立说的，背刺教会的是吧？出卖圣徒的，拿着名单为着30两银子去上供的。写这些东西的目的还真就是为着让这作奸的牧者罪名更重，就是所谓保罗讲的加增他的捆锁，甚至把很多的一些隐秘的敏感信息泄露出去，名字啦一些什么，让那些在外的宣教士再也没办法开展事工的。这样的人就是保罗所说中了一种毒，极度纷争之毒，就跟吃了毒蘑菇了，产生幻觉了，看见小人看见大人，一会儿觉得自己能缩小，一会儿觉得自己能放大，一会儿觉得自己伟大到你都会飞，你是超级玛丽啊，对吧？你觉得你无敌了。所以这样的人也可能在那儿服侍，那他的服侍是不是服侍呢？动机不纯的服侍是不是服侍？保罗给了我们一个很宽容的答案，真是圣徒肚里能撑船啊。保罗的意思就是搁置争议，传福音，不说那些，确实效法基督。你觉得我保罗不值得效法没问题，你们效法基督就可以，对吧？就像说在福音书当中也有类似的哈，脾气暴躁的使徒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连主耶稣都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人的层面大家都信耶稣，这个人并没有抵挡另一个基督徒，你就由他去，这就算帮助你的，是吧？但保耶稣有另外一句很相似的话，但是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这就是我刚才说基要真理，就是以耶稣为核心的基要真理，你若不与他相合，你就是耶稣的敌人。但是大家在共享基要真理的前提下，是不是一定要来跟着你们去走，还是从另一个方向走，还是怎么走，那是可以宽容的，也应该宽容的。这就是主耶稣的意思哈，不抵挡你们的和不抵挡我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意思。抵挡你们的未必是仇敌，抵挡耶稣的一定是仇敌，就是这个意思嘛哈。所以保罗说，这有何妨，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也就是你们在第一层在这互相吵，保罗在第二层，保罗在大气层，根本不跟你们这些地上的纷争太多的投入精力啊。甚至我要说一句可能不太让你觉得好理解的话，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各个福音传体吵成一团，这个说哎，福音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个说福音应该是那个样子的，这是好事，因为这说明福音还是焦点，福音本身还很有活力，大家还愿意为福音吵架呢，对吧？人们还在意福音呢。就像宗教改革时期，每个人都说这个才是真理，这个才是真理，这样才能得救，这样才能得救啊！几十个宗派在那吵，说明大家都很在意得救这件事儿。今天还有人吵吗？今天还有人在意真福音是什么吗？所以最糟糕的局面是没人再提起福音了，福音粉和福音黑都没了，这才是福音的末日。就像这元朝的末年，天下群雄并起，起义打仗，朱元璋、陈友谅，假如一人推出一个赵氏孤儿，说我们这个才是赵宋朝皇帝的后裔，那就说不对，我们这个才是后裔，你是假的。那时候你那是假的，我是真的。如果大家这么吵，说明宋朝还在民心当中，赵家人还是被人拥戴的。但事实是没有人去搞这个事儿，朱元璋自己要称王，陈友谅自己要称王，说明赵家人没人在意了，对吧？我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人这些个吃了毒蘑菇的，觉得自己也不知道是超级玛丽了，是他是哪吒，是他怎么的，哎，在那雾喧喧蹦蹦跳跳，某种意义上是好事，他还觉得这个福音有争辩的必要呢，他还觉得攻击这个人才能够彰显福音，那你就攻击去，由你去啊，是吧？ 所以这是保罗的一种回答，真的是超越的一个层次。再者呢，说活不下去怎么办？哎呦，很多人会援引保罗的话，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所以呢给自己找了一些借口，以至于现在有一种的说法，自杀就自杀呗，还解个叫安乐死。安乐死是谁安乐呀？是他自己安乐，是吧？那么他安乐了，他的亲人呢？好多这些安乐而去的人三十多岁，父亲白发苍苍，一路陪着他走这套流程，你想过老人的心吗？你想过你的亲朋好友吗？还是说你根本就没有这种所委身的一个群体，你不在意任何人，任何也不在意你，是哪种情况呀？所以保罗说，我死了就有益处啊，我活着就是基督。那么这些事情，保罗的益处和你说的益处是一回事吗？死的益处到底是什么？也包括在这种生死两难当中求自己的益处，就是上周，在上周的复活节，无论是我们这里这个小区，还是我们隔壁阳光城，还是这吉大，哎，每一年常常都有这种轻生之人。那么这些人又是如何的一种思考的路径呢？每个人都有可能面对一个活不下去的一个状况，活不下去该怎么办呢？保罗给我们的答案是为着基督活下去，为着使命活下去，为着责任活下去，为着别人活下去，是吧？这是他的一个回答，连他自己都说，我确实觉得离世是好的，可是他都不要。至于这世上的人，你说余华的给你的答案，那你活不下去怎么办？活不下去咬牙切齿也得活着，就变成了不是个人，活着也是活着。我年轻时还很喜欢一本书，杰克伦敦写的，叫做《热爱生命》，讲两个淘金者从这种育空地区往这个加州去走，一路上弹尽粮绝，没有了粮食，没有了水，在那种北美的旷野当中跋涉奔波，产生幻觉，怎么拼命的挣扎的非要活下来，那种的求生的意志，那个强烈啊，非常感动的哈。他又是为了什么？他的头脑中想的是一定要回到家乡，看到那株橘子树，我一定要回到我的家，是吧？带着一种美好的盼望的动力。而像余华写的这个更可怕，这福贵是不是一家亲人死光了呀？他都不存在说为着别人活下去的一个意思了，他就是为着自己能活着而活着。这是东方给出的答案。所以到底活着的动力是什么？我上中学的时候开始突然喜欢这些什么英文的摇滚啦，还听一些个硬金属重金属的摇滚啊，有时候很喜爱的歌，当时听不明白词儿，过了多少年才明白那个词儿的意思，听起来那么狂躁，那么重金属，他唱的居然是要活在祷告中。那个歌词讲的是一对小夫妻，男的在码头工作，女的在超市打工，经济窘迫，但两个人相爱，我们就是彼此的所有，我们要一起祷告活下去，我们要手拉着手不要放弃等等。哇，这个歌词是可以这样写的哈，它就是说明在整个的那一个世界当中啊，还是有这种基督教的遗泽而在的，人们还是可以说能够这样的大胆的唱出来的 Living on Prayer， 是吧？他会为着一个更高的层次的目标而活下去。所以保罗给的这问题的意识，你的牧者作奸怎么办？你效法基督，定睛耶稣，不看别的。如果你无论什么原因吧活不下去怎么办？你与主同活。你想想主是怎么活，你就怎么活。你是为基督而活吗？为教会而活吗？为家庭而活吗？难道这三个你都不在意吗？是吧？所以说这是保罗给我们的一种问题的简单的回答。当然实际上活出来也不那么容易。至于说彼此不和怎么办，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宗明义，上周就上次讲这个腓立比书就说了，腓立比人最主要的问题非常可能就是极度纷争。这是保罗在写这个腓立比书书信的时候脑子中就是说盘旋的最主要的那个问题，这个问题直到讲了三章，讲到第四章才抛出来的， 就是著名的尤阿杰和寻都吉之争，是吧？才抛出这个问题，但是已经先点出来极度纷争的问题。你要注意，保罗的人生使命，我们大家知道是叫宣教，是不是？宣教这件事，我要请问，地图上所有的这些教会点都是保罗建立的吗？并不是吧，他建立了很多，但是更多的并不是他建立的，或者保罗自己建立的教会点，他是建完就跑，以后再也不回来了吗？他还是常常会巡回来探访他亲手建立的教会，对吧？你想象这个画面哈，整个一个地中海的沿岸，尤其是北岸和东岸，那么整个的这个欧洲和小亚细亚这个地图上星罗棋布很多的教会点，但都势单力孤，人数可能不那么多，信仰不那么纯正，外在的逼迫，内在的都很纷争都很大。所以保罗的主要的使命，其实你说宣教没有问题，但是你更应该说保罗是个宣教士，更是一位非常厉害的组织者。组织者是保罗把散居在地中海一带遍布各地的基督教小团体给组织起来了，使他们意识到我们是教会，是一个大的教会当中的小地方教会，是吧？这是保罗真正的一个贡献。你是怎么能把这种说着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贫富的阶级，不同的其他的各式各样的事情的人，差异这么大的人是怎么组织起来的呢？核心就是一个消息，神已经让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从此这个世界的一个新世纪，一个新时代到来了，对吧？新的一个国度要展开了，大家要成为这个国度的公民。保罗就是用这样的福音，称之为福音的这个信息，将散居在各处的人组织起来。各种的所谓保罗书信，其实就是在跟这些宣教点的进行牧养沟通的一个记录。保罗在建立了福音的这个教会据点之后，就是不断的是这种生活中的牧养，勉励他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要挺得住，是吧？所以你就知道了，保罗很在意的和实际上做的最伟大的工作之一，是将一盘散沙变成了一个很有组织性的教会。故此对于这种很有组织性的这个目标来看，最可怕的一种问题都不是外在的逼迫，外在的逼迫一般让你更加紧密，对吧？最要命的事是内部的极度纷争，让这个组织起来的挺好的一个教会彻底又分开，又失去了组织性，对吧？所以极度纷争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叫教会的癌症，一旦有这种纷争出现，教会就跟长了癌一样，你要不及早处理根治，越长越大，一定是把它搞烂搞死。所以极度纷争的危害远超过外在的逼迫，甚至远超过死亡的影响。死大不了离世，与主同在。一个圣徒在教会当中突然很有能力，很有怎样，英年早逝，是大家很心痛很难过，但是不会因此分裂的，是不是？可是如果两个人三个人英年不早逝，该死不死，在这儿来互相极度纷争，各自主张一套，各自的去攻击对方，把教会真的搞死了，这人真是跟西西家似的，多活十五年，是吧？所以人怎么能够来面对这种问题呢？耶稣基督在他离世之前最主要的一条命令吩咐给门徒的是，就要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难道不就是极度纷争的反义词吗？所以怎么才是能活出一个不负福音的天国公民的形象样式呢？这是保罗最在意的事儿。他说这个问题，说那个问题，回应这个事儿，回应那个事儿，无非都是为了让教会大家彼此相爱，荣耀上帝，像天国的公民，而不是让外人看起来什么天国公民，自己都掐起来了嘛，对吧？这是保罗真正在意的事情。所以就用我们今天话说，就好像死亡的威胁是存在的， 人是要面对一死的，但是当他来临之前，你就活好你的每一天，你不应该被死亡天天搞你心态，你知道吗？另外，生活也是一样的，你别让生活卡你的 bug， 你活不下去，他说你活你不好好活，死你又不敢死，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就是我们东北也有个话，类似于说，你说你死不了吧，死不了你也活不起，这个活不起，这个状态是太糟糕了，对吧？就好像一个人，你说他吃饭吧，哎，这个让他种那个地，国家给他发粮食，哎，吃不饱，但也饿不死，就让你老维持在这个每天寻思活下去的这件事上。当人每天就是吃不饱也饿不死的时候，他再也胸无大志，没有办法想任何别的事儿。你这就叫做被生活把你的 bug 卡死了，什么你也干不成。很多人对教会，对一个刚才保罗在说那个你们那个他们那个群体，就这个态度。对一个教会吧，你说他又融不进去，但又舍不得离开，鸡肋啊，食之无味是弃之可惜，是不是？其实你老维持着这个状态是最糟糕的，卡在门上了，卡在门槛上了，要么进去要么出来，对不对？卡在门槛上，这个是最糟糕的。保罗的意思就是这样，两难，马上你要来学，马上要去求，看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帝给大多数人的旨意还是要为着众人的缘故，为着基督的缘故活下去，哪怕这个活是受苦的，可是这个受苦是有意义的，是对你的熬炼，是对他人的祝福，甚至是克制极度纷争最好的工具之一，对吧？这就是保罗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保罗的意思就无非是说与主同活，活出个人样来，是上帝起初造人该有的人样，就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那个人样，活出个人样来。我们可以针对着这几个情况，面对着逼迫、捆锁、牧者作奸、弟兄姊妹被拘，我们能说的态度是什么呢？一个叫做不明哲保身，但也不往来传舌，既不花样作死，也不猥琐发育，既不逃避逼迫，也不美化苦难。什么意思哈？有的人一旦发生到逼迫，他就是自动的选择了明哲保身，好像也是阿莫斯也说了，一人就闭口了，因为这时势真恶，是吧？有时候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要学会的是为义开口，为爱而闭嘴。你为着爱别人的缘故，常常需要闭嘴，但你为着公义的缘故，特别的就需要发声。然后不往来传舌，搞极度纷争的事儿，说的就是要竭力的和睦，守护一个合一。就好比就问大家哈，假设你是个孩子哈，然后你的父母好像有矛盾了，你不知道他们什么矛盾，但结果就是你妈跑外地去了，然后呢你爸呢就又得当爹又得当妈在这照顾你，你又不知道什么原因，你也不敢问你也不敢说，是吧？那我就问你说，正常的像这样一个孩子，你会守着你爸就说你妈不好吗？然后跑到外地去守着你妈就说你爸怎么虐你吗？事实上这都不是对事实哈，对你都挺好，是不是？不会呀、啊、你会故意引导他们彼此攻击吗？你会故意制造纷争吗？不会吧。你如果真的爱你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应该用爱遮盖啊？跟妈妈说其实爸爸可想你了，跟爸爸说哎，妈妈其实一直想回来，没有个台阶下，你是不是应该这样来去表述啊？这叫做竭力做那和睦的工作。你应该是任何人都正常希望你爸爸妈妈破镜重圆吧，不是两边在这儿往来传舌挑拨纷争吧。这个比喻我觉得很正常，你应该明白，在家庭都是如此，教会是神的家，是不是更当如此呢？当我们说不花样作死，不猥琐发育是什么意思？ 今天有个词叫作死，东北话作死，说的一个人是好好的活着不要，非得要去求死，称之为作死，又叫不作死就不会死。我以前就讲过这个相关的道，当我看到启示录当中6:8有一节经文，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1/4的人。我当时就按照东北的读法读错了，骑在马上的名字叫作死，人家是名字叫做死。但后来我一想，哎，有一点道理，我们人圣徒没有作死的，是骑在马上的这个才是作死的，这个死亡骑士，死亡本身是吧，死亡本身才是在作死的。这个误解是有点意义的，不是我们在作死啊，而是掌死权的这个在作死，对吧？这种灰色就代表死亡的颜色，那种青绿惨绿面无血色的那个样子的啊，也代表某种强权。所以当你把作死这种词用到了那些真正的弟兄姊妹身上的时候，是很让人感慨的，就是一种这叫逆向歧视。在一个社会当中，有时候就会出现了懦夫歧视烈士，苟且偷生的人歧视那些慷慨赴义的人，就所谓的猥琐发育的要来歧视那些真正美善光明的，混沌度日之人要骂你这些敬虔度日的人是在作死，你就知道这个世代是真的恶哈。所以网上曾经流传过的一段话还是有意义的，说不要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洋洋，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更有热量的人，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所以当时我变了一下这句话，我说可以纠结像灯芯，不可扭曲如蛆虫。当主说我们是世上的光的时候，他更主要的意思，我们其实严格说我们不是油，我们也不是那个气儿，我们不是火焰本身，我们是灯芯，是圣灵的火在我们身上燃烧，而这个燃烧的过程是你被他使用的一个过程，我们应该是像灯芯一样。所以一盏灯它的意义不可小觑，黑暗当中的一盏灯，这个光就能够充满所有空间的，是吧？这是它真正的意义。因此当圣徒，哪怕小小的一个圣徒，发光如灯，发光如星的时候，黑暗是不是深重就不是那么的重要了。只要我们愿意化成灯芯，你即便改变不了黑暗，至少你也不会被黑暗改变。而真正的这种做灯芯本身缠在一起的那个灯芯，它很纠结的，是吧？两股三股缠一起燃得比较好，这种的纠结就像人的一生一样。保罗还纠结呢，我现在还生死两难呢，是不是？圣徒有纠结一点都不奇怪啊。当时我就举过这个见证，当时在那个成都受逼迫的时候，我们楼亭姊妹在那正在读书，也是这个5月份，5/12嘛，他们面临着巨大的一个外在逼迫的压力，但是他跟我分享，当时更大的压力是毕业论文，写不完，正在写，要交。所以他后来做的见证，他说就在那些人破门而入，把这个圣经书籍抢走，人都带走之时，他突然脑子里有了一个念头涌上来，我解脱了，如果教会被取缔，那我就终于可以回长春了，我终于不用再写论文，再去参与毕业答辩了。所以当第二天发现还能正常主日，他就为昨天的念头悔改了啊。这个是他公开讲的哈，不是什么隐私。我以为这个见证特别好，我不想给你搞一些特别高大上的属灵超人，正常人就是这样的。他这么想过，我也这么想过，你也这么想过，你现在正在这么想，是吧？所以就是觉得啊，一个压在身上的重担，因着某种的变故，多少小朋友呢，恨不得呀，明天我能生病就好了，可以不用上学。是，人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
可是这又如何呢？这是属灵凡人的见证，我很讨厌听属灵超人的见证。所以你把那些个真正软弱的点隐藏掉，你想说的就是你很厉害呗。自从我来到这个教会，你看我们做了这个事儿，做了那个事儿，这个成功，那个你在这做述职报告呢，你是在竞选总统呢，你是怎么的？基督徒是夸自己软弱的，夸的是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刚强和遮盖。虽然如此，这个受逼迫，外在的逼迫，内部的纷争，给人带来的那种纠结，真的这个灯芯被扭曲的卷起来的时候，那个不好受的，火在你身上开始烧的时候，它不好受的，对不对？可是这个扭在一起的灯芯，你要懂一点生物学知识，这是不是就是生命 DNA 那个形状呀？双螺旋嘛，是不是？所以生命就是这个形状，生命就是受苦的生命，不是圣灵的火在你身上燃烧，就是地狱的火在你身上燃烧嘛。总之要被燃烧嘛。所以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可以纠结的像个灯芯一样，但无论如何不能扭曲的像蛆虫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好死就比赖活着强。虽然不是让你作死，我们不作死，是死在作我们，对吧？故此，当我们在面临着困难、逼迫、挑战、苦难之时，还是那个话，合乎中道。我们不逃避逼迫，不逃避逼迫。哇，听说要有逼迫，咱这周线上吧，这周暂停吧。啊，这周要不这样吧，要不咱以后别聚了吧，大家都心里信就好了吧。逃不了的，你打算逃到什么时候？当人家这刀架在脖子上问你是不是基督徒，古代的圣徒们就回答是呗。今天你还没有用刀指你吧？你的底线难道连承认基督徒都不行了吗？所以说不逃避逼迫。但是另一点，我们也确实要说的是不美化苦难。苦难就是苦难，它是苦的，所以不是为了受苦而受苦，那成了苦行僧了，那成了稀奇古怪的，你跑到沙漠去修道去了。为了受苦而受苦是没有意义的，为了教会而受苦，为了天国而受苦，为了基督而受苦，哪怕你为了别人而受苦，这是有意义的，对吧？受苦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你的苦如果是为着个谁，是吧？那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不美化苦难啊，效法耶稣来背起十架。有一次我讲一篇道叫做不尝苦胆，就是这个意思，不要为了受苦而受苦啊。卧薪尝胆，像越王勾践真的是勾践，就那么个每天吃苦胆吃苦胆，吃到最后一身苦毒，是不是？可以共患难，是不是不能共享福啊？把这些跟他打天下的老哥们是不是挨个杀？这就叫苦读嘛，对不对？苦读的意思就是说享受上苦难了，在这个苦难当中自得其乐，狠刀刀恶狠狠的。一直我说基督徒不能有那种很悲壮的样子，对吧？好像受天大的委屈，好像这些苦难给你什么加成一样，让你如果不是为着主的缘故，为着人的缘故受的苦难就没有意义，只生苦读啊。所以保罗也叫说他在这个光景当中，是因着你们的祷告，是因着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他可以盼望得救嘛。我们也是一样的，彼此的代祷。很多软弱到极点的人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自己没法祷告了，所以你说你要好好祷告啊，你这句话很残忍。他现在正是因为没法祷告了才这么软弱的，对吧？所以我说听见的这个事儿的人，可能就意味着你有第一代祷的义务，你需要祈求圣灵的帮助，你需要为他代祷，代祷到至少他能够自己祷告了吧，是不是？所以活在祷告中哈，活在圣灵中，这是一直给我们的这个榜样。整体来说是效法耶稣为主而活。历史上那么些人，亚历山大看完荷马史诗激动万分，对吧？一生就效法这些阿基里斯这些人而活，真的就活成那个样了。那神话传说中到底有没有阿基里斯都不重要了，亚历山大活成那样，对吧？啊，中国古时的这些诸葛孔明、诸葛亮 呀，一生号称要效法管仲乐毅是吧？哎，他也真的活得比这两个人更厉害。我们效法的是真实存在的耶稣基督，是这么多的圣徒。你照谁而活，这个榜样真的好重要。我在十六七、十五六的时候，我的人生偶像和活着的榜，我不信主。我的人生偶像是托斯托耶夫斯基，特别想当个文学家，特别想当文学家，享有人家那种天才写出伟大的罪与罚作品，然后就开始看研究人家这个人一生都怎么活的。哇，这么作死啊，所以就学效仿他的作死。人家有癫痫，恨不得给自己脑袋捶两拳，让自己来发扬巅峰。他是个赌徒，我也去拼命的赌博。他就是一个把自己的生活搞成一团糟，好像把自己人生献祭了才能写出天才伟大作品的一个人。有了这个榜样，你真的去这样活的，你效法陀把自己活成了一坨，是吧？他是个好的圣徒没问题，但是不是这个效法的方式啊。你不能效法这个东西，效法耶稣基督。耶稣的门徒照着耶稣的形象而活，不是照着别人的形象而活，是吧？所以这是我们活出个人样来，活出神的形象样式最重要的法则。那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来亲自的使我们明白我们这个世代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所面对的那个具体的挑战是什么，我们心中的苦情是什么，我们真实的苦难又是什么。主啊，让我们在那找到正确问题之后才来说正确的解法。主啊，当我们的问题都没有找对，我们的所谓解法毫无意义。主，我们求你使我们在这个世上真实的去面对着世界的真实光景，就是教会外有逼迫，内有纷争，就是在教会当中也有着彼此的不和，彼此的攻击。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不卷入到这样的往来传舌当中，使我们都成为愿意保持和睦，愿意来持守合一，愿来与爱来去遮盖去造就人的这样和平的使者。主，我们就求你来真实的带我们的教会，使我们还有安逸之时，我们不是在安逸当中丧亡，使我们在经历风暴之时不至于在风暴当中丧胆。主啊，愿你亲自的保守我们在这世上以你所赋予我们个人的力量来发光来作盐。主啊，保守我们在这个生活在十架的苦难当中，既不去逃避，更不去反向的美化。主啊，使我们因着热爱生命，我们才不惧怕死亡；使我们因着热爱主，我们才愿意背十架。主啊，愿你使我们真的都活出个人样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